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
感谢主。那每一次我们来到这边，我们就看见神的恩典够我们用，在这个当中。那我们今天一起要来思考这个经文，这个段经文，我们题目就是活出生命的门徒。我比较重点在这个门徒。今年我在教会里面推动一个门徒的训练，跟门徒做门徒，在门徒的里面。所以今天第一个经文，这个经文我们用的这个经文就是在以弗所书的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主，我们来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。主，你呼召我们来跟从你，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门徒，你呼召我们能够在你的这个使命当中能完成使命。主，我们在这个地区，在这个地方，主，我们也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，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主的门徒，求你帮助我们是成为一个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的门徒。主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祷告感谢奉耶稣名祈求，阿们。这段经文里面很有意思，这个经文里头是一个祷告，是一个祷告的经文。你看这个第16节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 我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。所以17节你看到有个求，有没有？求是什么意思？这是祷告嘛，向神求嘛，我们求求谁呢？我们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干嘛？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今天我们题目里比较多谈到的一个是知道，真知道他。我们要能够知道神。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，我们不认识神，但是有一件事情，就是神把智慧跟启示赏给我们，我们就能够真知道。当你真知道他，当你真的知道他的时候，最后这两节你看到，第22节，他将万有伏在神的脚下，他为那教会做万有之首。那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这个意思就谈到了说，耶稣是教会的头，万有的伏在这个耶稣身上，而耶稣又是教会的头，而这个充满万有的人又充满在教会当中。你若真知道他，整个教会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极大的权柄，这个权柄就是万有都伏在耶稣的脚下。你有这个权柄祷告命令，你有这个权柄使人从这个捆绑还有各样的不自由当中被释放出来，这个是一个祷告的经文。那做一个门徒，做一个门徒，那么我们有四个基本的要素是我们弟兄姊妹需要理解了解的，就是这四个。我也是按照这个次序在我的教会里面来分享。第一个就是认识真理，追求生命；第三个，圣灵常常在我们里做更新的工作；第四个就是我们需要得到一个能力，这个能力是愿意为主付上代价。好，你知道做门徒我们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做过学徒的。我知道，我每次到这个什么嘞？到这个中国的时候我到中国的时候常常喜欢叫人家师傅，有没有？开车的有师傅，炒菜的叫师傅，卖什么的师傅，说一上说，师傅，那他做师傅之前是做什么？学徒是不是？学徒的话，那他的学徒学成功了就成为师傅了，炒菜师傅开计程车的，打的的师傅，或是你做什么的师傅。那我们的师傅是谁呀？主耶稣嘛，我们是耶稣，耶稣是我们的师傅。我们在做这个做门徒的期间，所以当你知道这些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，做门徒的做学徒的，是不是要被考试啊？有时候要考试你看那个耶稣带了他12个门徒，到了12个门徒的时候，有一个期中考试。期中考的时候，这个期中考就问这个门徒了，就问门徒说：“耶稣到了这个该撒利亚、腓立比境内，就开始门徒就出了一个考题。这个考题说：人说人子是谁啊？这些门徒说：有人说是施洗约翰了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有人说是耶利米啊。哇，大家好风声自己的，哇，耶稣你太伟大，你到哪里，那一群人就跟着你，你这真是伟大。好了，他们这样说，他就问说：那你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这个 who。”是很重要的，你跟谁斗，你到底认不认识你这个老师，你到底认不认识。今天我们到教会来，我们来跟随耶稣，我们来信神，我们来敬拜他，我们对我们这一位神你认不认识啊？当然班代表就出现了，班代表就是那个彼得嘛，西门彼得就说：你是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哇， 这个班代表还是不错的哈，起码这个他这个后来耶稣还蛮称赞的，他说你知道我是谁。那我们今天到了教会来跟随耶稣，我想问你知不知道这位是谁？他跟你是什么关系？这是我一开始就来问你，到底认不认识这位主是谁？这位主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是不是？这个是我们很重要，我们在生命中常常停下来思考一下，你跟主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。所以当你知道的时候啊，你知道的时候，圣经里面就有一个经文这样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差来耶稣基督，这就是什么？永生。很奇怪，你真的认识哦，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讲说，不止我们要认识这位神，你还要认识什么？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神说，这个圣经耶稣说，这就是永生。那彼得他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当你认识这位永生神，又知道这位赐给永生的，我们归给他，我们就走在一个永生之道。因为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这是个很斩钉截铁的讲了一个很重要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 no one 可以到父那里去。所以这是一条永生之道，当你认识这位永生神，你还要到永生神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去。这个世界上用各样的方法要到永生的里头，透过佛教，透过禅学，透过这个阿拉，透过什么什么，他们想尽办法要到一个离开这样的一个。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你知不知道那条永生道路？耶稣说，我就是那唯一的道路，我就是那个道路。因为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跟什么？生命。所以你认识不认识这个真理？真理是什么意思？真的嘛，对不对？就是真的意思，不虚假的。你知道真的意思是不需要，说我到父那里去就一条路，真的就是这条而已，不虚假的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邓小平讲过一个名言，这句名言检验真理的标唯一尺度是什么？实践啊，你们都知道嘛哈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、唯一尺度、唯一的标准。那你就要把真理怎么样实践出来？今天所有的门徒里头也是一样，你如果要认识这位真理，你知道他的真理，拿出来，神活在你心中，你活出来就知道是不是的。所以我今天的主题是活出生命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你必须要活出来。那我问你，认不认识真理？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题目，做门徒，你认不认识这位真理？真理是真的，他讲的话都是真的，他所做的是真的，那你知不知道这位神？很多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，有时候我们走一走真的不知道，有时候我们走一走我们有点怀疑，有时候走一走说，哇，你怎么让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我们周间？有时候会怀疑。所以我们猜怎么样呢？我们这个祷告是很重要的，刚才那个保罗的祷告非常重要。你真知道，你想要知道这位神，你想要认识这位神，你需要什么？智慧和启示的灵。所以第十节说，第十七节说，求我们主耶稣，你要向他祷告，你祷告当中你一定要跟上帝求，求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父将那人赐人智慧的灵和赏赐给我们，智慧以启示赏给我们，使我们真知道他，使我们真知道他。当彼得考试考完的时候，你是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耶稣说什么？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个不是属血肉指示你，是谁？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。就是你会知道这个事情，不是你自己知道哦，你很厉害，你读了博士，你读了什么研究了章节，你才知道这件事，不是，是有天上启示你，因为从天上父的启示下来，你才知道你是基督，你是神，永生神的儿子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今天我们来这边服侍神，今天我们到教会来啊，认识真理，我们到教会来 Bible study， 我们教会来，若不祷告求那智慧和启示的人给我们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他。我们把他当作一种主意，帮他当一理想，当作一个道理，帮他当作，但你若真知道他的时候，你会把你的生命摆上去，你会摆上 生命摆上，所以你才会把那一句话放在你心中，说若不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很多时候我们愿意背起这个十字架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？很多人是挂个十字架在那边，哦，你看我是基督教的挂着，不是背十字架。十字架什么？十字架是你不愿意做的事情，连耶稣都不想做了。有，我问你，耶稣要背上十字架前是不是很高兴的？哎呀，明天要上十字架了，有没有？哎呦，明天要去这个哇！耶稣是这样吗？不是，他克西马利园过来那边祷告，把那个十字架怎么样挪去？十字架很多东西是你不愿意去面对，你不愿意去挑战，你不愿意事情的。可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真知道他，当你真知道这一位神的时候，你就愿意摆上。我是做一个牧师的哦，做这个牧师的，其实我们做牧师做我这个牧师哈，我发现很多人孩子哈要去做牧师的时候，父母都要反对做牧师，人家做牧师不要。我碰到好几个哈孩子在大学的时候突然被神光照，他准备要去读神学，父母反对他。结果我就很去理解为什么呢？哦，因为牧师将来很苦哦，牧师的这个薪水也不高哦，牧师做了要死要活，还被人家嫌哦，他们都看在教会里看在眼里，在教会里面没有人尊重牧师哦。那我们会背这个十字架，是因为我们遇见神，敬畏神哦。我开始到中国去做宣教的时候，我比较喜欢去家教会哦，三字教会哦，啊，这个二十年后的家教会是我不一样哈，当时二十年前、三十年前的家教是很穷的哈，因为在农村嘛。那后来因为整个的改革之后，很多教会都开始非常富裕的哈。以前我们去都是我爸爸那一辈人去，都是会帮助这些教会啊。现在不是，这个家教会很有钱的哈，我们去的时候还会丰丰富富给我们哈。有一次我们到了这个宁波的一个三字教会，我讲完道的时候，他们很高兴。你知道他一次给我车马费多少钱吗？8000块人民币，你看这教会多有钱，他们要盖一个多大的一个堂哦。我们去，我们也喜欢去，因为去那边我自己很有成就感，人这么多，然后大家要爱主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后来我回来想的时候，那什么是十字架？认真的是神，不是那些已经有的，乃是要到那些还需要主的地方。后来我跟师母两个人祷告之后，我们就发现主啊，若是你，你引领我到那些有需要的地方，那真的很神奇嘛，就把我们带到西南去哦，云南哦。云南很多的少数民族，哇，那这边是真的是穷苦，那个跟沿线哈相差30年哦，他们还是在茅坑里上厕所的，师母都不敢去的哈，师母都要去的，要到深山野洲打个雨伞的哦，你知道那个以前的情况哈，那现在的很多都已经很进步了，可是每一次我们都去那，你知道有一件事情，我们知道当我真认识神的时候，神会把那个怜悯爱放在我们当中，叫我们去哪里。所以我每次回来的时候，师母回来跟我回来的时候，会常常会有点生病哦。我呢，因为我们现在不像年轻哦，我们过了50岁啊，体力又稍微下降了一点，对不对？就下降了一点，有时候会生病。可是起来之后，那个感动还在里头。神说你又再去的时候，我们就愿意去。而且就这次我们向主求哪里？往西北去。西北是回教区嘛？讲回教区那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字。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叫不叫回教，叫穆斯林。所以不叫回民的，叫做牧民，穆斯林的牧民、哦、所以如果我说哎，我要去回教去啊，这个是早期的人，我们现在不叫回教去，叫做牧民、哦、穆斯林的。但你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，你若真知道神，你就会按着神给我们的感动带领，因为你是个门徒。门徒的本身里就是听我们师父对我们所说的话。那我怎么会知道呢？这个祷告就很重要了。神说照明我心中的眼睛，原来我们有一个肉眼之外，我们还有个心里面的眼睛，是不是？这个心里面的眼睛有时候啊，你会昏花了，因为圣经说眼睛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了，全身就光明；若你的眼睛就昏花了，那黑暗是怎么样？全身就黑暗。你的光，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很大，就是如果你眼睛里面的眼睛你看不见了，你真的是黑暗。圣经里面谈到说，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。我们的心中的眼睛很多时候是昏暗的。这次我回到 我回到台湾的时候呢，我爸爸刚好做白内障开刀，我们到年纪老都会白内障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白内障开刀是很简单的事情，所以我就负责我爸爸呢，就去复检这个眼睛。既然都已经到了眼科医生，我眼睛顺便要不要检查一下啊？我就顺便就检查了，我就排队，哎，反正嘛，检查一下，检查眼睛。我一检查，哎呀，医生说，哎呀，不好了，为什么？我眼睛有青光眼，你知道什么叫青光眼吧？啊，就是眼睛可以看着青色的叫青光眼，是不是？不是，青光眼是因为眼压扩大，因为可能看电这个荧幕看得太厉害或者怎么样，眼压扩大之后压缩了这个视神经到的这个脑里，这个视神经就萎缩，所以就会有眼压，然后造成。他说这个是永久性的破坏，不像这个白内障一层膜把它拿掉就好了，也这是一个视神经的，所以必须及时的去治疗，就是维持，不要让它恶化下去。我突然那时候想到这个眼睛这么重要，眼睛若昏花，甚至说眼睛若花，全身就怎么样黑暗了。哎呀，主啊，我要保护我的眼睛，所以我现在学会了，我拿了这个每天点眼药，不要让眼压过大，眼压一过大就是青光眼。圣经说，你里头的光若黑暗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。圣经记载了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一个少年的官，我们都很清楚这个故事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？少年官，我们听过了哈。少年的官来问耶稣说：“我如何才能承受永生？”你知道这个少年官真正叫官，因为他问问题的时候，他这个问题就知道这个人他的学问有，他所知道多少。他说：“永生不是赚来的，不是换来的，不是用各样的方法去求来的。”他说：“我如何承受永生？我怎么去？”inherit 去承受这个永生呢？他这个问题，耶稣一看就知道，这个人是相当。所以圣经说，耶稣看了他就爱他。那他不用讲了，直接单刀落问，就问了说：“好了，律法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。”这少年官，我从小就怎么样，就守了。耶稣说：“哎呀，真是不错。好，你差一件事情，你既然要这个秘诀，你这么问的这么坦白，你要这个秘诀，我把这秘诀告诉你。”就这个秘诀你做了以后你就承受永生。哪一件事情把你所有的怎么样变卖了分给穷人，还要来跟从我，这是一个秘诀，你那么想要我给你。结果故事告诉我们，这少年的官怎样忧忧愁愁的，怎么样？为什么？圣经讲了一句话，他的财产产业怎么样很多。其实这跟他里头的光有很大关系，他里面的眼睛，他的眼睛只看见现成这些，他问的问题是永久将来永恒的事情，永生。他的眼睛已经看到那里，所以他要问那个问题，但是他的眼目昏花，只看到眼睛。他有这么多的产业，而这个产业不是到永远的，是暂时的，是留在地上的，永远带不走的。他里头的眼睛一昏花的时候，他就怎么样忧忧愁愁的，因为他放不下。我问你一下，今天神在我们当中，你来到教会，你是不是跟那少年的官也问说我们怎么承受永生呢？神给每一个人的秘诀都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你眼睛一定要看见。你若眼睛没有看见，你只会看到现成现有的，就好像父母对这些孩子说你要去做牧师，他就不怕了，就很害怕了，因为他只看到现成的这样的一个困境，他没有看见永恒的奖赏，所以他不让他的孩子去做。同样的问题，这少年的官也同样的一个问题。所以啊，我们祷告的时候很重要一件事情，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。你若不照明我心中的眼睛，你看到了就是这个短程的，这个世上的短暂的。但是当神一头，你就会愿意付上代价。我说我们去中国，我们常常是这个非常 struggle 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国是很舒服的。你去到那边的时候，你当然到上海，到那一线城市、二线城市是很舒服的哈。有时候去我们去那个宁波的时候，你知道教会让我们去住哪里吗？住五星级的饭店呢。哦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是非常那个。可是你一到了山区里头。在山上，我们住的那个三星级、五星级，这连一星都没到。师母睡完觉之后，还会去抓身体，晚上还有蚊子上面拍上去拍一拍，哎，这是谁的血？是你的，我都看一下。一个晚上这边打了15只蚊子， 后来下次我们去的时候，我们买了一个蓝色的那个杀螨虫的光具，没有上场地形。冬天的时候，我们到了云南去，我们两个窝到被窝十五分钟，因为没有暖气嘛。哦、我们俩好冷、哦，这一天晚上好冷，两个抱在一起，我一直抖，一直抖。后来想办法去找了一个吹风机，睡觉前把那个床的吹风机，睡在一半想上厕所，我还不敢起来，因为我怕一起来我全身冻醒就睡不着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在美国真的是舒服太惯了。啊，你知道舒服的，你一到了西南区，一到了西北区，你开始做这个适应的工作。但是我真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所有东西是我的师父跟我说的，我要做一个门徒，这个门徒的本身里头你是愿意付代价，如果没有一件事情付代价，你就不认识他。所以圣经说，你真知道，你真知道这位神，做一个门徒真知道神，你需要知道，你要认识。认识一个属灵的意思，不是说我跟你这样啊、哦，我们哎，文光，我们握个手，我认识他，他认识我，这不是认识。我们认识神，也不是跟上帝，哎 ，hi， hello， hey， hello， 不是这样的。真认识的本身的里头是有一个很深入的深交在里头。你知道圣经用这个认识哈，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的第四章说，有一日亚当和他的妻子同房，夏娃就怀孕，生出了该隐。英文说 And the man knew the Eve, his wife, and he, 怎么样？他就得了一个 gain。 意思说，当我们跟主深交的时候，生命会带出生命，生命会产出生命。我们真认识神的时候是一个很亲密的，亚当跟夏娃是一个很亲密的认识。当我跟神很亲密的时候，就能够生出一个生命出来。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一样，当你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时候，生命就会生出生命，生命就会带出生命，耶稣基督的生命就生出我们这个生命，这是一个真知道。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，真知道，你若真知道，就知道他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。你若真知道这位神，你就知道在圣徒之中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荣耀。我们若真知道这位神，他向我们所信的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。这个保罗就把一个真知道，一个真正能够认识神所带出来的主要的几个很大的，在我们生命中这种伟大的这样的一个盼望，就把它点出来。你若真知道他，你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命，我若真认识他，神要在我身上显出的荣耀是大的。这是教会在这个当中神给我们的。当然我们也知道，知道是一种关系哈，你知道我们常说有关系就没关系，没关系就有关系。你知道我们跟神认识是一种关系，而且关系是需要时间建立的。所以第十八节说，照明我心中的眼睛，说使你们，就是我们，知道他的恩召何等指望，圣徒中得的丰盛的荣耀。知道，三次的知道，知道他像我们这所显的何等浩大。因为当我们只有知道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建立门徒的一个关系。我们有这个关系的时候，很多东西当中我们很直接讲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关系，认识的关系当中分好几个层次，对不对？我碰到了副弟兄，副弟兄，哎，你好，好不好？下面讲什么？哎，今天天气不错，昨天下雨，今天没下雨，哎，也不这么冷了。这个关系只在外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平常的关系在第一层。很多人来教会的时候，来一个礼拜就来一次，哎，看 ，Hello， 主，哎，上帝，我们很好，荣耀赞美你。但是你在下一次的时候呢，你就开始关心说，哎，孩子好不好？哎，文光，你们家孩子好不好？哎呀，我们孩子啊，然后我做牧师，我说有没有考第一名？考第一名关你什么事情啊？你知道吗？在关系当中就会比较深入了。在关系再深的时候，你开始把你的困境拿出来。哎呀，今天遇见了什么什么事情？哎呦，什么事情？我们老板怎么样？或者关系再深一点，你内心的软弱就向神来说出来。关系的建立，需要一个时间很深。当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神就把他的能力力量加在我们当中。你会来到神面前开始学习，关系是需要时间建立的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建立的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就人常常聚在一起，彼此的交通关系才能建立。如果我们聚在一起是很表面的，那是第一层的天气式的一个关系， 就是你好我好，天气不错，我们人都彼此隐藏自己。很多人来到教会当中向神也是隐藏自己，直到你真的认识他，那个关系被建立，你知道这个时候神才把他的各样的一个丰盛的荣耀恩典赏赐给我们。所以啊，一个人当他认识向神全然敞开的时候啊，他在我们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好大。神会把一种能力给我们，是一种背十字架的能力，是一种愿意付代价的能力，是一种愿意走向世界然后呢把荣耀归给神，这个能力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极大的能力。这是我跟师母两个人去在参加圣地亚哥的使者的一个差传大会哦，3500人呢聚在圣地亚哥的一个 convention center。 哎，你有没有看过3000人一起吃饭的样子？还没看过对不对？哎，那有参加一下哦。那个聚会一结束，3000人一起下来在那里吃饭，食堂可以容纳3000人，然后在一个钟头之内要把午餐晚餐吃完。你看3000人一起吃完，哇，那排着排排的，哇，他们真的是很有经验，吃完然后上下一堂课。好，里面有一个讲员叫做黄磊医生，那是非常触动我的心。他这个黄磊医生他是怎么样呢？他是在武汉的人民大学，他是一个骨科医生，然后他在那边做事。后来有人传福音给他，我长话短说，他有人传福音给他，他信了耶稣。他信了耶稣之后呢，然后他就信了耶稣1年多。有一天呢，他被人带去一个，因为他是骨科医生嘛，有一个人的家里，是一个外国宣教师的家里的一个师母还怎么样，他身上骨头还有什么问题，你帮他看一下。他做基督徒嘛，应该的哈，服务民众，他就去看。一看的时候，突然看见墙上挂了一个照片，就是宣教师他已经死了哦。哎，我认识那个人，哎，你怎么认识他呢？他已经死了3-4年了哈。那个师母说，我认识他，为什么呢？他想起来四年前他带着他的女儿到我的诊所来，因为他女儿手割伤了，刮伤了，他带着他去缝，我把他缝起来的。哦，你就是那个医生了。哇，那个师母就上去把一个柜里面的一个这个相簿拿出来打开来一看，然后呢里面有他的小女儿，小女儿当时受伤的包扎的，把他拿下来的一个照片。我说你照这照片干嘛？他说那一天他去给你包扎完毕之后，我们全家人回来，他的女儿说要为那个医生祷告，所以他们全家人把那个包扎拿下来。他说哪有人把包扎，因为怕细菌感染，然后这个哪有人做这个事情，就这个宣教士拿下来之后，全家人围着为他包扎医生的人祷告，主啊求你来拯救那个包扎我那个医生。4年前，4年后这个医生竟然到他家里看到他们所做的事情。可是他什么时候他信主呢？1年前才信主的。是谁传福音给他呢？是他的一个同事带他去的。他就想说，原来我信耶稣已经有人怎么样，有人为他祷告了。所以神听了他的祷告，兴起各样的环境当中，他就信了主了。可是信了主耶稣只是信了而已，你怎么成为一个门徒呢？所以他在教会当中的时候，因为他是做医生的哈，你知道他做医生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医生，这个医生呢里面就突然来了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呢就来带着他的生命成长，就问那个医生说，哎，你做医生有没有做这个该拿了不该拿的钱？哎，什么是不该拿的钱？哎，你有没有拿回扣？你知道医生都做回扣的，你知道哈，像他做骨科的，动过手术，他装了一些的骨支架，哎，厂商会给一点回扣，是不是？他开那个药开完了之后，厂商会怎么样？给一些回扣。他说啊，他家里的他的收入啊，有80%是来自那个回扣，80%哦。啊，这个是一个灰色的地带，这个灰色的一个地带。所以你今天同样好，你同样一个，我像我有高血压，或者说我有糖尿病，开这个药就是个学问了。我开这个药给你，这个回扣可能是10%，开那个药给你，这个药可能是20%，我开这个药可能30%。你作为医生，你会开哪个药？好，好的，开刀哈，我换个骨头好了，换个膝盖骨，换个骨，我开个药，同样是这个价钱呢，同样好，换一个10万块人民币，这个材料放进去10%的回扣， 20% 的回扣，30%的回扣，你会看哪一个？可是，一样是10万块啊、哦。那你知道他的材质怎么样？你知道吧？回扣越大的材质，你才会不会比较好一点？可能会差一点的。对，他做这个医生，他是回扣的。然后他只是厂商，厂商呢是在整个组里面是给的，因为一个组里头嘛，厂商就直接开来，你医生开的东西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他当他信了耶稣之后，他就觉得说，是我不应该再拿这个回扣了。你知道他以前的日子过得非常好，在武汉有一个叫新天地的百货公司，他说武汉所有的百货公司他从来不去，只吃去那一间新天地。为什么？是非常高档的哦，过了很生活的日子哦，开了很多车子。他信了耶稣之后，他必须了解。我告诉你，若没有一个复活大人在他里头，他是没办法做个了解的。他决定要了，他就跟厂商说：“厂商，你不要再给我钱了，我不要钱了。”啊，你不要钱了？为什么不要钱呢？我是信了耶稣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不能再拿钱了。哦，那没关系，你现在不拿给你，我给你设一个 account， 你的钱就在那边。哪一天你突然想通要回来拿，就可以拿了。哦，那你随便你，我不拿了就是了。然后过了一年之后，哦，那个钱已经太大多了，多了一个程度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跟他说：“你一定要拿走，你不拿走这个钱在那边在里头啊。”所以这样子好了，他就问教会一下，这个教会这个有什么可能教会当时候可能这个圣经不够，那你就买圣经好了。他就把他那钱去全部去买圣经给教会，这样因为我们有拿那些钱嘛，你知道他，你就把这个钱就去买圣经，你就放在这个哪里，然后去呢？你知道那一天来了三个卡车，运了三个卡车圣经放在他们的教会。你知道三卡车圣经有多少？你知道他钱有多少？当然后他吓了一跳，所以那个弟兄就说：“神的家里不缺钱用，你不需要为钱存备当中。”所以他就只好又跑去跟那个厂商说：“不要怎么样，不要再送钱了，不要弄了，然后都不要弄了。”你知道我在长话短说，他讲很长的故事。当他一不拿钱的时候，整个医院的人对他眼色就怎么样？不好看，哎呦，你自命清高哦，你是基督徒哦，你不拿钱，我们都拿钱哦，那你知道吗？整个的，你知道，整个医院里面对他的脸色就很难过，他在里面就很痛苦在里头，所以呢，他就是跟他的太太，跟他太太说，我们怎么办呢？他说他想换一个工作，就换他去教学的。他说在医院里头进到教学系统的这医生呢，是两个问题，一个。在医疗上有重大失书的被调到教学，要么就是退休的哦，60几岁后太拿刀拿不稳了就被调到教学，可他自愿教学，他的这个主任，他的这个，就你确定你真的要去吗？你真的要？他说他那个时候太不舒服，整个环境在里头，只有他不拿钱，他太不舒服了。他太没有办法去面对，所以他就只好把他调到那边去了。然后呢，也跟他太太说：“太太，你也不要在这工作。”你知道他太太在哪里工作吗？太太在药厂里面工作，做什么呢？专门发给医生钱那个。他说：“你也不要去做那个了。”好，然后就两个夫妻就走出来。他们说他们家的收入就少掉了90%，生活突然从高垮掉了。哎呀，但是他里面有一个神的平安喜乐在里头。他就做这工作，过了一年还是两年，我先忘掉了。突然，政府有一个叫做反贪污的这样的一个就下来了。他说，这个反贪污这么多城市当中，就挑选了武汉。武汉有这么多医院，就挑选了他的医院。医院里面有这么多的这个科系，就专门挑他的骨科，查每一个人查。他说查的那两个月还三个月，你知道吗？很多医生在里面动开刀，手术刚开完缝好线，一出来就被带走了。三天三夜在局里面交代啊写。他说感谢主，他以为啊他为主吃苦，他以为为主舍下所有的生命，他以为他所愿。他说他今天回头一想，是神把他从深渊中救出来。因为啊整个医院里面呢、啊、收入最高拿回扣最高的就是他们家。他们家是指标性人物，是大家羡慕不得了的。为什么？一个收钱一个发钱。哪一个回扣最多，哪一个活动他都知道。他要开药弄什么很简单，问他老婆就开那个药。 可是啊，当他开始信了主，他了解他救生命的时候，若不是那个复活的大人在里头，若不是神在里头帮助他，他真的是心里的眼睛是昏花的。过去这一年两年当中，你知道吗？当那个事件一结束的时候，他从教学回到家里的时候，突然他医院里面的主任打电话说，他说黄磊，你现在就到来到一个餐厅。他说啊，他这个餐厅呢都是厂商招待的。今天你要吃什么，你要去游玩，全部厂商招待。他说他每一年出国去玩，那现在全部厂商招待，住五星级玩什么，厂商招待。你要吃饭，你厂商每一天在外面排队等着你吃饭。都吃这种这个满汉大席这样的一个餐的。他说那天就哎呀，你主任呢，我很久没有吃这个了，我现在不能吃。他说你一定要来，我们全医院的所有科系三十几个人等着你来啊，等着我来。所以他就说怎么回事，他就进去一看，哇，这个桌子已经叠了两层菜三层菜上面等着，可是都没有人动，等着他来。他来了之后呢，他说怎么回事啊，他说大家整个主任就看到他，我们今天坐下来就要听听你信的耶稣基督。过去他说这两年怎么全部都没有人信，他说今天就要听听你信的耶稣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怎么可以全医院的人都被弄到鸡飞狗跳，你怎么都没事。你知道吗，每个人后来他们跟政府达成了一个协定了，这个协定也是说，你每一个人认交多少万去了解这个事情，就是因为你贪污嘛，然后你这个东西，你今天要那个，我们也这个监狱里面这么多人关你这么多，来每个人缴多少钱，每个人都写，哇呀，这样就等于好像除罪的那种罚款一样。他说全部的回头都念，哇，这十几年他们所赚的这些钱通通交给国家了，而且还被弄得惨兮兮，里面有一个被抓去关两年。那个黄磊医生，若不是神的怜悯，今天到监狱里的那个人是他。他以为他为主摆上什么，他以为为主，原来神把他那个将来的那个呼唤中把他救出来。他的眼睛怎么能够打亮呢？若不是有一个神的在里头，他怎么能够舍去呢？所以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，这是耶利米书第九章的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，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，夸口的却要因他有聪明有知识，认识我是耶和华，又知道我喜悦这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，以此夸口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不知道你当中有没有夸口，我问你，夸口跟吹牛有什么差别？没有差别吗？有差别，对不对？吹牛是你没有你在吹牛嘛，哎呦我怎么样吹牛嘛。夸口呢，我有，我来放大，我夸口，你知不知道我是博士，你知不知道我来美国辛苦寒读，你知道我拿了博士，这我告诉你我都很清楚的，读圣经，我告诉你我是专家，你告诉听我的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勇力勇士呢，衣服一脱下来，嚯，八块，像我们一脱下来一大块，他可以夸口啊，哎呦，他每天去练习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你说那这个什么那个智慧人，财主呢，动不动，哎呦。哎呀，哎，今天运气不错啦！哎，我刚刚一个投资下去，你看就几个 million 啊，几个 million， 每个人都夸口，你很有。可是耶稣说，这个主说不要因着夸口，夸口要以什么夸口？因认识我是耶和华，又知道，又讲了，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、公平和公义，来夸口。很多时候啊，很多时候我们有了一点点之后，我们想去夸口，但是我更愿意你们是我怎么认识神去经历他来夸口。像这个黄磊医生，他经历的时候，他来夸口的时候，我说主啊，你真是有智慧，哎呀，黄磊你真聪明，哎呀，那个时候你就肯这个眼睛被一打开的时候，你愿意跟随主，就舍下你现在所有的东西。黄磊医生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，因为他儿子长大了，长大的时候19岁了，就问他的儿子说，儿子说，哎，你现在大学毕业了，你要干哪一行，想做什么呢？你知道他儿子就说什么？ 我哪一行都干，就不干你那一行。他那一行做什么？在教会里做牧师。哦，那因为故事很长，我都没有讲了。后来他就放下，他一面在这个教学，一面在教会里面牧养一个教会，在武汉上下堂。你要知道，我什么都干，就不干你那一行。为什么？没钱，或者是？可是他的眼目就没有开，他心中的眼睛没有看到那个神的祝福、神的带领、神的恩赐，在永恒里的被纪念，他没有看见。但是当你看见的时候，你就会宝拔出来。那我怎么能知道呢？我怎么去认识这位神呢？你们必须从祷告中去认识这位真理。我怎么去夸呢？你要夸我怎么去经历这位神。我们前几天有一个姊妹，刚刚好她是做 postdoc 的，她那个 research 的 funding 没有了，她正在找前面，她来教会，那跟我们弟兄姊妹来问我，那很简单，我们来祷告。那天我们在了一个图书馆，三跟师母四个人握着手祷告她，主啊，你为我们的姊妹开门，主啊，她现在没有了，身份有问题，孩子在读书，她需要，主啊，求你为她开口，主啊，为她开路，让她知道能够继续下去。他虽然是一个慕道友，还没受洗，但是我们祷告，我们相信神要做这个事情。一个礼拜之后，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，那么说我们需要有两个人，你这边有没有认识可以来的？马上神就 open 一个路给他。那他自己有没有你要不要做决定是他，但是我知道神已经听我祷告，我很师母两个马上知道神替我们祷告，为他开个路。因为过去以来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发生，怎么我一祷告就有人说有两个工作需要人，你能不能帮我找人？我马上把那个资料给他，因为他马上要衔接，否则他的身份出问题。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中可以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你去写、啊、神的回应很奇妙的，是超过我们所求求想。我们常常有一个标准，主啊，你要按这个标准给我，不，神超过更多更大。师母还问那个工作，哎，你有没有帮人家办身份呢、啊？你有没有帮人家保留身份？那么我们如果有需要身份的怎么办？他说马上找他，我们帮他处理。你看有哪几个老板愿意帮他身份？除非你相当优秀，你知道吗？神在我们生命中常常为我们做很多奇妙工作。你的祷告里面有没有去经历神？我们要回台湾，因为我自己有肾结石嘛，然后这个结石我就回台湾就处理这个结石在里头。我不要，它是一个定时炸弹，你知道吗？它是个定时炸弹，你如果没有动的时候都不痛，对吧？一动起来怎么样？哇，要命了！所以我不要，我干嘛要这样的？所以我赶快回去把它处理掉，免得到时候它一动起来的时候，哇，全身的话它这样打滚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，一进美国医院一进去急诊室一出来，那是下很吓很吓人的地方嘛。所以我为了防止发生，我赶快回去处理。那回去之后，师母呢？一看哇，机票很贵，其实已经掉很多了，960块钱。那我们两个人就大胆的祷告，主啊，为我们预备一个便宜机票，非常非常便宜的机票。你相不相信？你相不相信神会听祷告？你要在心中要夸我依靠神祷告了。所以那天当中呢，他就去找机票，找了从早上一找还是没有。到了，当他把电脑关掉了，突然有一个 email 进来，哐。这个 email 师母就打开，他说现在一个 promo 时间只有4个钟的 promo 的时间，这个 promo 时间你去买机票有打折。他进去一看，720块，一张机票720块，这是我来美国这么从来没有买过这么便宜机票，你说我要不要买？哎，你跟我一样聪明，我马上就买了。两个人等于一张机票，我们就回去处理这个。我告诉你很奇妙，生命中有时候我们几乎要放弃了，神就在那个时候鼓励我们。我们的神呢、啊，是一个奇妙的神。我说过，我们去参加这个 San Diego 的财产年会，财产年会要坐飞机，因为在加州嘛，要坐飞机，要住宿，要报名，要干什么？我们算一算，一个人要差不多要交1000块钱，两个人差不多2000块钱。我跟师母两个人还想参加。主耶稣，主啊，我是你的仆人，你觉得那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应该去？主去，你为我预备，所有为我们预备。主，我相信你会预备，我很想去，主，我很想去，你为我预备。你有拿出2000块钱去参加那个聚会，除非我是大老板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我有个大老板在天上。我们祷告，祷告没多久，意思是说，突然这个市场上打个电话给我们这边的华商会，说：“啊，你们。”我们大会决定要 provide 这两个名额是所有从神到达我们 provide 的，你别给我们两个名额是牧师的就可以去参加。你说他找谁啊？ 休斯顿这么多的教会，一个城市才2名哦，这么多的找哪里呢？没有，就我们两个，因为我们两个有祷告。我说，牧师，你们要不要去？你跟师母要不要去？就两个哦，你赶快报名哦，报名，我马上就要，不用报名，马上给我写上去，就是我的名字。因为我们祷告了，神就差过来，所以我们两个人去那边4天回来，我们吃的，我们的飞机票，我们吃的，我们住宿的，我们所有东西，大会不败。你知道在会场上我碰到好几个休斯的牧师的，林永健牧师的，这个西西教会许牧师的，这个石成牧师，一堆个休斯的来的，他们都自费的。他以为我也是自费的，他以为我很有钱，其实我很有钱在上面。我告诉你啊，在生活中你可以经历神，另外一个是你在你的灵修中要常常经历这位真理。当你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你一读的时候，你到底相不相信神讲的话？什么是真理？真理就是真的，他讲的真的。你需要用智慧跟启示的力去看这个事情。很多时候我们是看这个字面而已，但是当神的灵启示你的时候，当神的智慧充满你的时候，你知道那句话特别是对你来说的。我常常是说，主啊，求你开我的眼睛，让我看见你话语的真谛。而不是用 study 哦，这个原文是怎么说哦？这个是这个本书怎么解释？这个当时的背景呢？有了，我做学生需要这么研究了。可是对我的生命说话，我求神开我的眼睛，让我看见这句话。因为神就是道，神就是那个话。In the beginning there's the word， 太初有话。话与神同在，这话就是神。我读神的话，神的话对我来说话，我接受神的话，我实践出神的话，神的话将我的生命活出来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一个奥秘在里头。只有你真知道这位神，只有你真认识他，你才知道这个话语的能力力量。所以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这样说，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怎么样不带着能力的，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。所以你在读这个灵修，在读神的话，你每天读神的话，那个话会成为你的能力在里头。有这个能力，你才能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标准，你才能够去辨明，你才能够去从当中活出来。所以灵修对一个门徒是何等何等的重要。所以你常常默想神的话，你每一天读了圣经的时候，你开始默想他，用这个话语来对你说话，让这个话语对你的心来说话，来给我们力量，喂养我们生命的力量。第三个就是你要一定要侍奉，你一定要侍奉神，因为啊，就在侍奉的里面才叫我们生命成长。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你看文光坐在前面，你看他一副一表人才，哇，这个工作也不错，可是他内心只有神知道。你看我牧师也是，对不对？我里面有我的脾气，我里面有我的个性，我里面有我的喜好，对不对？我喜欢吃辣，他不喜欢吃辣，我们一坐下来点了一道菜，他一说，哎呦，怎么那么辣？我喜欢吃辣，你想怎么样？两个就吵起来了。可是在一起侍奉，我只拿个比喻，在我们一起侍奉的时候，圣经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要互相怎么样包容。哎呦，你喜欢吃辣，我没有吃辣，我试试看好了。哎呦，好辣，怎么办呢？啊，我赶快来买一包牛奶给他喝，因为牛奶可以吃辣。我跟你讲哈，我们在教会侍奉一定会碰到很多我们背景的，可是在侍奉的里头，我们互相包容，互相学习，互相相爱，这个侍奉。另外一个是在我们里面，另外你去传福音给外面的人，当你去传的时候，你本身就带着神的祝福在里面。侍奉的本身里头是叫我们生命活出来，你今天所读的东西你活出来，当你活出来的时候，像一个湖水一样，湖水不断的流进来，你开始流出去，那个爱就开始流出去。很多时候我们很多的爱，你怎么流出去呢？除非你流出去，神的爱就流进来，你开始去关心别人，你开始去联络。今天很多人不在，打电话说：“哎，你今天没有来，我们特别关心你啊！你开始服侍，你生病了，我们需不需要为你去祷告啊？我们需不需要？”你知道，当你开始去服侍人的时候啊，神的话就开始流动了。你今天读到了神的话，你就开始分享给他，他开始听到神的话。圣经说：“听见神儿子声音的，就要活过来。”约翰福音第9章的。很多人是死在世界当中，但是你把神的话一分享给他，他听到神的话，他的灵里面就苏醒过来，就活过来。 这就是我们在里头的。那么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教会里头，我发现教会很多人拉人家入教，传福音不是拉人家入教，哎呀来来来上去，不是，而是让人家蒙受祝福的好处，让蒙到神的祝福，我来来祝福你，我让你知道神的福分在哪里，使人家蒙福，使人蒙福是我们教会门徒一个很重要的，传福音的本身就是听到这个福音使人蒙福。所以啊，你知道有人就提出了一个理论，就是203030，就是2030年的时候中国的基督徒要达到 30%， 100个人当中有30个人要信他主。啊，这个故事很长，但是我跟你讲说有这个意向，他们齐心往中国2030。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呢，只有神可以做到，人做不到。在一个无神论的掌权的一个世界里面，你有 30% 人信有神，那只有神可以做到。你相不相信神可以做到？我相信神已经在做这工作了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再的去到这个中国去做宣教的事情，是神与我们同在。我发现每一次宣教的时候，神与我们同在，而我知道神的灵在我们当中。所以今天神也在呼召你，神也在呼召你，呼召你成为一个门徒。因为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，神是信实的，我们原是他被召，好以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分。我在过了新说里面讲的说，我们是被他招，被他呼召的，被扣的，被扣干什么呢？我们被呼召干什么？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得那荣耀的本分。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主的门徒，我们用我们自己来认识他。只有认识，真认识他，你才会走上这个门徒道路。你若不认识他，你就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眼前的，看到我们现有的，你看不到将来的永恒，你看不到将来站到神面前一起的荣耀在当中。我们站到宝座前，神给我们的冠冕，公义的冠冕，站在当中与耶稣一同同分。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，你要能看见将来我离开这个短暂的当中，我站在宝座面前，你就会开始努力在这边与神一同分。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，这个祷告就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我们常常被很多周遭的东西捆绑，被我们的周遭的环境捆绑，可是当我认识这位真理的时候，真理会让我们这边被这些事物的捆绑得以自由，好来跟从主。所以你跟主祷告说，主啊，我要遵守人道，我要活出你的生命，主啊，让我自由的来跟随你，让我自由来服侍你，让我自由的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在将来永恒里头与你一同得分。我们去祷告，我们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，就不配做你的门徒。主，很多时候是我们很多不愿意做的，但是你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，就是背起你不愿意做的那件事情，不愿意面对的事情来跟从你，而你给我们力量。主啊，你说我们若常常遵守你的话语，就真的是门徒，而且我们必晓得这个真理，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。主，我将这话成为我的祷告在你面前。主，帮助我们。主，我们已经相信你了。主耶稣基督，主啊，我们要成为一个活出生命的门徒。我们溪水旁的众弟兄姊妹也愿意活出这样的一个恩典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谢谢你，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名所祈求的，阿门。